等于吉姆就是算了。
弟兄姐妹早。
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说话啦。
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说话，这句话。
相信我们大部分人，无论是不是基督徒。
相信我们 大部分人，无论你是基督徒。
都应该听过很多次。
还是不是基督徒，你们都会听过很多次。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第一次听过这句说话的时候是几时呢？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时候呢？
同埋喺咩情况之下听得到呢？
是在什么情况下你所听到的呢？
我记得自己好细个时候已经听过呢个说话好多次。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已经听过这句话很多次。
细个时候好中意睇电视。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电视。
而每年都有好多系为咗慈善团体筹款嘅明星电影节目。
而且每一年都有很多明星，他们为了筹款来做这个节目。
当每一次电视主持人呼吁大家捐款的时候，
每一次电视节目主持人要呼吁大家 捐款的时候，
总会大叫施比受更为有福，
他们总会大喊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有50条捐款热线，
我们有50条捐款的热线，
请电视机旁边的观众踊跃捐书等等，
请电视机旁边的观众踊跃捐送。
所以我们听过这个说话可能很多次，
虽然我们听了这句话很多遍，
但可能我们还没细心去想过为什么这个说话是真的。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很细心的去想这句话是真的，
而不是只是当电视节目主持人想大家捐钱，或者是在买钱筹款的时候，人家想你捐钱的时候喊出来的口号，
而不是因为他们想募款的时候要叫出来的一句口号。
为什么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呢？
而不是受比施更为有福，
而不是受比施更为有福，
而也都不是那些不需要受人施予，也都是不施予给人的人最为有福，
也不是那些受比
不需要受人的施予，
不需要受人家施予，
也都不施予给人，
或者不施予给人的人有福呢？
曾经是我是在4年前第一次上主日学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说话原来出自圣经。
惭愧的是在4年前我在一个主日学的时候才知道这句话是出于圣经。
今天我们希望从圣经当中，
今天我们希望从圣经当中，
尤其是保罗自己的例子，
尤其是保罗自己的例子，
去看看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说话是真的，
去看一下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是真的。
今天我们的经文是比较短，
今天我们的经文是比较短，
在《使徒行传》20章32至35节，
在《使徒行传》20章32节到35节，
也都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说话的出处，
也就是这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出处。
这几次经文是在保罗他在完成第三次传道旅程翻耶路撒冷之前，
这句话就是保罗在三次完成他全福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向以弗所长老临别赠言的最后一部分，
他给以弗所长老的一句赠言，
在保罗在20章25至31节临别的时候告诫以弗所长老要谨慎牧养教会。
保罗在使徒行传25到31节告诫以弗所长老他们要谨慎牧养教会，
因为在他离去之后会有敌人来传异端引诱门徒，
因为在他离去以后有敌人来传这个异端来引惑这个门徒，
而在最后这部分他鼓励门徒学他的榜样，
在最后一部分他鼓励门徒要学他的榜样，
辅助软弱的人，
辅助软弱的人，
并以主耶稣的话作勉励作结束，
也以主耶稣的话作勉励和结束。
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
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去了解保罗讲这个说话的目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了解保罗的目的，
以及了解保罗对这个说话的体验，
和了解保罗对这句话的体验。
我哋喺今日嘅经文里面，我哋睇到第35节，保罗系鼓励以弗所长老辅助软弱嘅人。
我们今天的在这个经文35节这里看到，保罗是鼓励这个以弗所的长老扶助软弱的人，
并系强调佢自己嘅榜样。
而且强调他自己的榜样。
所以我们现在先从保罗的书信和使徒行传当中看看保罗的榜样究竟是怎样。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保罗从书信里面和他的榜样，看看保罗是怎么样的。
首先如果我们要谈到保罗的私语，
首先我们要谈到保罗的私语，
我们就不能够不谈他的传福音，
我们就不可以不谈到他的传福音。
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
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
在他三次的传道旅程中走遍了小亚细亚和欧洲罗马帝国统治的大部分地区。
在他三次传道的旅程当中，他走遍了小亚细亚和欧洲当地罗马帝国统治的大部分地区。
在使徒行传当中有详细的记载，
在使徒行传那里有详细的记载。
保罗和他的同伴每一次去到新的地方的时候，
保罗和他的同伴每一次到新的地方的时候，
在犹太会堂和外邦人面前，
在犹太会堂里和外邦人面前，
都会见证耶稣是基督和他的复活，
都会见证耶稣基督和他的复活，
让所有听到和相信福音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
让所有听他的福音跟相信他的福音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
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
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
保罗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保罗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而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24节那里，
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那里，
他对以弗所长老同一段临别的赠言当中，他也都说，
他对以弗所长老的一段赠言里面这样说，
我却不以圣灵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耶稣基督所受的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基督耶稣所受的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保罗清楚知道他一生是奉召是传福音，
保罗他自己很清楚他一生的奉召是传福音，
所以他无时无刻都想去新的地方，
所以他无时无刻都想去一个新的地方，
让更加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
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
因为我想弟兄姊妹对于保罗传福音这件事都有一定的认识，
我想在座的人对保罗传福音都有一定的认识，
所以我在这里不花时间多谈，
所以我在这里不花这么多时间来谈。
保罗除了传福音之外，
保罗除了传福音之外，
在他传道旅程上面也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一些穷困和软弱的人，
在他传道的旅程当中也都花很多时间跟精力去帮助贫穷的人。
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那里，我们看到在罗马皇帝格鲁雕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罗马皇帝格老雕的年间，
也都是大约是公元41至54年当中，
也是大概在公元41年到54年当中，
在罗马帝国里面有大饥荒，
在罗马帝国里面有大饥荒。
当时在安提亚的门徒知道这件事之后，就决定按照每人的力量去捐钱。
当时在安提亚的门徒知道这件事之后，就决定按每个人的能力去捐钱，
要去帮助犹太地区的弟兄，
要去帮助犹太地区的弟兄。
而保罗和巴拿巴就被差派为去到犹太地区为受饥荒的教会送捐款，
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就被派到这个犹大地区受饥荒影响的教会去送这个捐款。
这个是保罗侍奉的初期，
这是保罗侍奉的初期。
我们见到他当时的名字仍然叫做扫罗，
我们知道他当时的名字叫扫罗，
只有保罗一直在他的传道旅程里面向富裕的城市教会筹款，
之后保罗一直向他传道，旅行旅程上的富裕城市的教会来筹款，
去帮助其他穷困地区教会的弟兄的不足，
去帮助其他穷困地方教会的弟兄的不足。
比如保罗在侍奉后期对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也都提到，
比如说保罗在侍奉后期对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也都提到，
他都将马其顿和阿哥亚教会的捐款带到耶路撒冷教会当中的穷人，
还要将马其顿跟那个亚该亚教会的捐款带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的穷人。
所以我们可见是保罗在他传福音的路程上面一直都是没有忘记穷人，
所以我们见到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道路上一直都没有忘记穷人。
除了为穷人筹款之外，
除了为穷人筹款之外，
保罗透过自己的教导和自己的榜样去鼓励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保罗也都透过教导和自己的榜样去鼓励教会内的弟兄姐妹，去扶助所需要的人。
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叫鼓励以弗所人要努力亲手做圣经事，
在以弗所书内保罗也都劝勉以弗所人要劳力亲手做圣经的事，
目的是要将有余的分给一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目的就是把有余的分给真正需要的人。
保罗也都不是只是讲不做，
保罗他不是只会讲不做，
我们知道保罗一直是以迹象派为业，
我们知道保罗一直都以这个执杖棚为业，
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
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
保罗在帖撒罗尼加传福音的时候除了传福音之外还要辛苦努力工作，
保罗在帖撒罗尼加的时候除了传福音还要努力工作，
为了是要当地的教会的人去效法他，
为了就是要当地教会的人去效法他。
在提摩太前书当中他也都叫信主的妇女去帮助自己家里面的寡妇，
在提摩太前书中他也叫信主的妇女去帮助自己家中的寡妇，
好让教会有更多的资源和人力去帮助一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好让教会有更多的资源跟能力去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在施予这件事上面，
所以我们在这个施予这件事上面，
我们看到保罗的榜样是尽心尽力的传福音，
我们看到保罗的榜样就是尽心尽力的去传福音，
也都是尽心尽力地去帮助所有有需要的穷人，
也是尽心尽力的去帮助所有需要的穷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言语，犹太的言语，
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过犹太的一句谚语，
英文就是If charity costs nothing, then the world will be full of philanthropists.
对，英文就是这样说。
中文翻出来就是如果帮助其他人需要付上代价，这个世界将会充满了慈善家。
所以中文的翻译就是如果帮助他人不用付上代价，这世界将会充满慈善家。
事实上当我们平时见到一些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产生一个怜悯的心。
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产生这个怜悯的心。
但当我们去考虑到我们帮这个人可能要付出的时间和金钱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考虑到要帮助这个人我们要付出金钱跟时间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会失去自己这个爱弟兄的心，
我们很可能就会堵住自己爱弟兄的心，
而去放弃帮助人的念头，
而去放弃帮助人的念头。
而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在第34节里面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的第34节里面，
我们知道保罗在传道旅程上面一直是靠自己的双手去供给自己和同工的需要，
我们看到他在传道的旅程当中一直是靠自己的双手去供给自己跟同工的需要。
在第35节他强调他去鼓励以弗所长老辅助这些人的时候，也都是强调劳苦是必须的。
在35节在他鼓励以弗所长老辅助软弱人的时候，也都强调要劳苦的这个需要。
保罗在传福音和帮助同人方面的确付上很大的代价。
我在传福音跟帮助穷人的方面，他的确是付上很大的代价。
所以如果我们要深入了解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说话，
但是我们要深入的去了解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话，
就不能够不谈我们在帮助人方面要付上的代价，
就不能不谈到不提到这个施予上面的付出的代价。
我们之前在保罗在接受罗尼加的时候，
我们接着来看保罗在帖撒尼罗家的时候，
除了传福音之外，还要辛苦昼夜做工去供给自己和同工的需要。
除了传福音之外，他还要很辛苦的昼夜去工作，去供给自己跟同工的需要。
本来以保罗作为使徒的身份，他有权柄是靠福音养生。
保罗他自己成为使徒的身份，他其实有这个权柄去靠福音养生，
好像彼得和其他使徒一样，
就像彼得跟其他使徒一样。
但当时保罗可能见到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的担子非常的重，
但是可能保罗当时看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担子比较重，
要照顾很多人，
要照顾很多人，
而另一方面有一些不好的现象，
而在另一方面又看到有一些不好的现象，
就有些弟兄他白吃不做，
就有些弟兄他就是白吃不做，
专管闲事加重其他人的负担，
专管这个闲事加重其他人的负担。
假如你是保罗的话，你会怎么做？
你若是保罗的话，你怎么做呢？
你是会以使徒的权柄去警告这些人这些弟兄呢？
你会用使徒的权柄 去警告这些弟兄吗？
还是你会以身作则放弃使徒的权利，在福音工作以外还要劳碌工作去做其他人的榜样？
还是你会以身作则放弃使徒的权利，在福音工作上劳碌工作去做别人的榜样呢？
第二个方法应该是比较有效，
第二个方法应该是比较有效，
但要付上更加大的代价，
但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们在事奉方面很多时都会遇上类似的抉择，
我们在侍奉方面很多时候都会 遇到这样的抉择。
当我们上班上学都已经非常的繁忙，
当我们上班跟上学的时候都已经很多烦恼，
或者已经负责不少服事的时候，
或者已经负责很多服事的工作，
我们看到团契或者教会里面有新的需要，我们可以出一分力的时候，
或者看到我们的团契跟教会有新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忙的原因来推出去，
我们或许会用忙这个原因来推却，
或者是本来我们有机会去探访关心一些弟兄姊妹或者一些未信主的朋友，
或者我们有机会去探访一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或者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能会用忙的原因来都是推出去，
我们也许也会用忙这个原因来推去，
但其实在不影响休息和家庭生活的情况之下，
但其实在不影响休息跟家庭生活 的情况下，
我们或者可以细心去衡量一下自己的力量，
我们可以细心去衡量一下我们自己的力量，
看看可不可以和保罗一样，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像保罗一样，
不用忙或者辛苦为理由，
不用忙或者
辛苦
辛苦作为理由，
甘心乐意去承担额外的服侍，
甘心乐意的承担去服侍。
我认识一些是已经毕业出来工作的弟兄姊妹，
我也认识一些已经毕业出来工作的弟兄姐妹，
大家都知道现在工作的压力是很大，工时是非常长，
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工作压力很大，时间也很长，
我自己都试过在做暑期工的时候有类似的经历，
我自己在做暑期工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
通常放工之后都是累到什么都不想想什么都不想做，
通常就是下班之后什么都不想做，什么也不想想，
但我见到有些弟兄姊妹，他在很长的工作时间之外仍然愿意抽时间出来做服侍的工作，
但是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长时间工作之后还是愿意摆上时间来做服侍的工作，
另外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他是因为觉得太累的关系，他只是选择参加主日崇拜，
另外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可能是太累的原因，所以他们选择就是来参加崇拜，
他希望多有些时间私人时间给自己，
他们希望多一些私人的时间留给自己。
而佢哋嘅做法亦都系其实都系无可厚非。
其实他们的做法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我睇到嘅通常系虽然前者选择服侍嘅系比较辛苦。
虽然我看到前者的服侍是比较辛苦，
但系侍奉却为佢哋带嚟喜乐，同埋令佢哋重新得力。
但是他们这样的侍奉给他们带来喜乐跟重新得力。
后者虽然有比较多的休闲时间，
或者有比较多的空余时间，
但是有时候在缺乏侍奉的挑战之下，灵命上是不进反退。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缺乏侍奉的挑战的情况下，他们的灵命不进而退。
第要是付出时间做侍奉，
另外一个就是付出时间做侍奉，
总是在我们得闲有空的时间比起我们忙的时间是要容易得多。
总是在我们有空的时候比我们忙碌的时候容易更多。
我自己都有很多失败的经验。
我自己也有一些失败的经验。
我现在做研究工作的工作量不是算太大。
我现在做研究生的工作的工作量不是很大。
所以平时在施工的时候是应付得来的时候是做得都是挺喜乐的。
所以当我自己能够应付的侍奉里面，我是觉得是很喜乐的。
但总是有些时候是会突然间是非常之忙。
但是很多有的时候我会突然之间会觉得很忙。
会在学业或研究上有很多事要完成。
在学业跟工作方面，在研究方面有很多事情要完成。
而通常有些时候就会在心里面有一些是好不是太好的自私的想法浮现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有一些自私的想法会浮现，
忘记了侍奉的真正意义，
忘记了侍奉的真正的意义，
开始抱怨侍奉的工作占了自己工作的时间，
就开始抱怨侍奉的时间的工作占了自己的时间，
有时候明明是自己的错，是自己分配时间分得不好，
很多时候就是自己的错，自己没有把时间分配得好。
但在忙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将责任推到去侍奉占去时间身上。
但是我却把这个责任推到这个，因为自己侍奉的时候时间太多。
你都会埋怨为什么神将这么多的重担一下子压到我身上面去。
你会埋怨为什么神把这么多的重担压在我的身上。
但神在很多时候都会都会为我留一条出路。
但是很多时候神都会为我留一条出路。
我亦都好感恩，喺好多次喺佢遇上类似嘅情况之下，最后亦都能够安然度过。
我很感恩，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我都会安然度过。
我亦都系感恩，系有过呢啲经验之后。
我也很感恩，有了这个经验之后，
系会慢慢学识去调教自己嘅心态。
也会慢慢学会去调节自己的心态。
在忙得应付不来的时候是先祷告，
在我忙得不可应付的时候，我是会去先祷告，
无论是将工作和侍奉的结果都交托给神
无论是工作的和侍奉的结果我都交给神。
事实上在现在无论我们是上班或者上学，都是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其实现在我们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我们的压力都是会越来越大。
如果我们只是选择有得闲或者是方便的时候才出来侍奉，
但是我们去挑选就是有空的时候或者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才去侍奉，
我们可以侍奉的时间将会越来越少，
我们侍奉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是讲到他自己是比众使徒更劳苦，
保罗在哥伦多前书也都提到他比众使徒也都是格外劳苦，
但他明白到那不是他自己的力量，
他也明白到那不是他自己的力量，
而是神的恩与他同在，
而是神的恩与他同在。
而其实是当我们是愿意去摆上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愿意去摆上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神是施恩让我们得力，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感到神是让我们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得力，
也都让我们是慢慢地从侍奉中学习变得更加有效率，
也是让我们在侍奉当中慢慢学习怎么样变得更有效率。
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在你下一次当你因为忙而可能考虑放弃侍奉机会的时候
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在下一次忙而放弃侍奉机会的时候
再一次去考虑保罗的例子吗？
再一次去考虑保罗的例子吗？
我真的希望，我真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慢慢去从侍奉当中体会到保罗所讲的，靠着那加力量给我们，凡事都能做。
我真的很希望我们都能慢慢的体会到保罗所说的，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凡事都能。
除了辛苦之外，
除了保罗他很辛苦之外，
我们在侍奉当中也都会很容易是会经常遇到一些是吃力不讨好很困难的情况。
我们在侍奉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吃力不讨好或者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是出自哥林多前书，是比较长。
我们现在看的这段经文是出自哥林多前书，比较长的。
是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里面一些 人听到假使徒 之后对他们指控的回应。
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内有一些人从这个一些 假使徒对他所指控的一些回应。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
在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知道保罗最少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的时间。
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最少住了一年半的时间。
一手同埋法基拉同埋阿居拉等等嘅同工建立起当地嘅教会。
他与法基拉跟亚居拉一手跟其他同工一手建立这个当地的教会。
保罗同埋当地教会嘅信徒嘅关系。
保罗跟当地教会信徒的关系。
就好像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一样那么亲密，
就是好像父母跟子女的关系这么亲密。
但是当有一些假使徒来到哥林多人当中，
当有一些假使徒来到哥林多当中，
他们其中一些人就怀疑起保罗使徒的身份，
他们就开始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
首先他们用自己的话去批评保罗气貌不扬，言语粗俗，
起码他们就批评保罗他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人，
又觉得他跟其他使徒不是这么一样，
又觉得他跟其他的使徒不是这么一样，
因为他亲手 他要亲手做工去养活自己和同工，
因为他会亲手去做工去养活自己跟同工，
看上去太过卑微，
看上去太卑微。
简单来讲，他们就觉得保罗和他心目中的使徒所要有的外貌、谈吐和气派都不一样。
简单来说，他们就觉得保罗他的外貌跟谈吐、举止啊、气派 都不一样。
当我们看到保罗他这里的反问句，这算是我犯罪吗？还有是因我不爱你们吗？
我们从他这个反问句，这算我犯罪吗？是因我不爱你们吗？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当时保罗的心情是这么的难过，
就看到他当时的心情是多么的难过。
试想一下，
试想一想，
假如你最爱的人可能是你的子女或者是你的丈夫太太，
如果你们最爱的人是你的子女跟或者是你的丈夫或者是太太的话，
他们误会你或者是骂你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话，
要他们骂你言语粗俗的话，
你心里面会是怎么样的心情？
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呢？
当你去可能是很辛苦劳碌去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
当你是很辛苦劳碌去服侍其他弟兄姐妹的话，
但反过来你的劳力可能会被欣赏甚至被批评的时候，
反过来你的劳力没有被欣赏或者被批评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你会有什么反应啊？
举个例子，假如你在团契里面负责可能是食物或者茶点，
举一个例子，你或许在团契里面是负责茶点或食物，
开始的时候可能有啲人因为有嘢食而感谢你，
刚开始或者他们会因为有东西吃而感谢你，
而可能过了几次之后因为每个礼拜的食物可能都是差不多没有变化，
但过了几次之后，你带的你所预备的食物也是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变化。
或者是食物可能不是他们最喜欢吃的，
或者不是他们最喜欢吃的食物，
可能就会有几个人就会有些批评出来，
或者现在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人来批评你，
你可能会觉得很委屈，他不知道你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你会觉得 很委屈，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所付出的时间跟精力。
但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不会愿意继续去侍奉呢？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愿意继续去侍奉吗？
或者是当你团体里面做一些其他人不是太容易见得到的侍奉，
或者你在团体里面做一些人家不注意的事情，
你会不会因为缺乏人家口头上的支持或者赞赏而感到气馁呢？
你会觉得你缺乏别人口上的支持跟赞赏的话，你会觉得气馁吗？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细心去想一想。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细心的去想一下，
究竟我们去侍奉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我们究竟侍奉的动力是什么呢？
是不是要是因为得到人家的注目而是或者感谢而高兴呢？
是因为得到别人的注意力跟高兴去是赞美而去高兴吗？
定是好像保罗一样是知道自己的侍奉是在服侍神，
或者像保罗一样知道自己的侍奉是去服侍神，
能够在其他人不欣赏或者是批评的时候都能够继续下去呢？
或者在其他人不欣赏或者在批评的情况下还是要继续下去呢？
在个人方面，我们当我们去关心一些有病或者是孤独或者心情不好的人的时候，
在个人方面，要是我们去关心一些软弱有病或心情不好的人，
他们未必会懂得去感谢我们，
他们或许不会去感谢你，
有时候他们反应更加可能会令你觉得很难受
有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使你觉得很难受。
有时候当你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之后，你都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改变或者是进步，
或者你付出了时间跟精力的时候，你都没有看出他们有什么进步跟改变。
中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暑假我去香港的社会福利处那里帮一些小朋友补习。
在中学的时候，我会去一个香港的福利处去帮助小孩子复习。
通常他们介绍的小朋友都非常难应付。
通常他们所介绍来的孩子都是比较难应付的。
其中一位是在十岁的时候还在读小学三年级。
其中有一位在十岁的时候还是读小学三年级。
已经留过两次班。
他已经留过两次班。
26个英文字母还没记清楚。
他26个英文字母还没有记清楚。
当时我是又闹又痛，软硬兼施。
当时我是又骂他又疼爱他，是软硬兼施的。
但都是能不能够让他们集中精神去学习。
但是我都不能使他们集中精神去学习。
甚至是被他一拳打过来挥拳相向。
甚至被他们用手拳来被他打。
另外一位小朋友他的情况就好一点。
另外一个小朋友他的情况好一些。
没用暴力。
没有用暴力。
但有几次我上去他家帮他礼拜上家帮他补习的时候。
当我礼拜天到他家为他补习的时候。
他爸爸在我们旁边是打机是分散的注意力。
他的父亲在他的旁边玩游戏机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另外也都是有一两次他的家长是忘记了本来预约的时间。
另外有一两次他的家长是忘记了我们预约的时间。
因为在他门口白等是吃闭门羹。
让我在他的门口白等吃这个闭门羹。
那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气馁的一个暑假。
这是让我觉得很气馁的暑假。
那我以为是即自己付出了努力是希望是可以帮助那些小朋友是学习上面有进步。
因为我希望我付出的努力能够帮助他们进步。
或者至少都就算没有进步都希望可以得到家长一两句的感谢说话。
或许尽管他们没有进步，但是也得到家长的一两句赞美的话。
但最后结果是什么都得不到。
但是最后的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
有时候我们真的 是看不见果效和对方完全不感激的情况之下，
有的时候我们在没有看到果效跟其他人没有感激的时候，
我们觉得可能真的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人是真的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我们看到自己付出的时间跟精力去帮助其他人的时候，没有看到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尤其是我们去帮助一些心情不好的人，灰心失意的人，或者是当我们去想去传福音的时候，
特别是帮助一些 灰心失意心情不好的人要去为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经常都会有类似的情况，
我们很多时候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但是类似的情况，但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但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仍然愿意好像保罗这样去继续去付出你的时间和心力去帮人吗？
你愿意像保罗一样继续去付出你的时间跟心力去帮助人吗？
我们看到保罗的例子，我们知道施予的是劳苦，也都是可能是不被人欣赏和感谢。
我们看从这个保罗的例子里看到，知道这个施予是既是劳苦也不能受到赞赏跟感恩。
为什么保罗还会引主耶稣的话，说古人以弗所长老学他的榜样，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呢？
那为什么保罗会引用主耶稣的话说去勉励这个以弗所长老的去学他的榜样，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呢？
保罗知道他自己虽然劳苦，但他的劳苦并不是徒然。
保罗他知道自己虽然是劳苦，但是他也知道他的劳苦不是徒然的。
当他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的时候，他就会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成长。
当他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和其他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成长，
心中就有无限的喜乐。
他的心里面有无限的喜乐。
好像在彼得彼书里面，保罗先入俾教会的弟兄为他的喜乐和他的冠冕。
在彼得彼书，保罗就称他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就是他的喜乐是他的冠冕。
所以在彼得彼书里面，保罗不断提到喜乐一个字一次。
所以在彼得彼书那里，他不断的提这个字喜乐。
之前我哋提到嘅哥林多教会，
在哥林多教会，
保罗亦都系因佢哋而喜乐。
我们也看到保罗因为他们而喜乐。
虽然保罗之前写了重语气的书信，他劝哥林多的教会里面的人是从纷争中是悔改。
虽然他也曾用过重语气去写一个书信给哥林多的人，去劝他们就是纷争中要改过。
后来知道哥林多人真正悔改之后，他心里面就有说不出的欢喜了。
后来知道他们有悔改之后，他的心中就很高兴，
并因为哥林多教会大大夸口，
而且为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大大的夸口。
我们在教会团体里面也都是一样，
我们在教会的团体里面也是一样。
当我们每次见到有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或者是
当我们每一次看到有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
或者他们的灵命有成长的时候，
或者他们的灵命有成长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无论之前我们服侍是多么劳苦或者是多么困难，
我们就觉得不管之前我们的服侍是这么的劳苦跟困难，
都是十分值得的，
都是十分值得的。
所以无论我们是做的是大诗歌或者大茶经，或者是负责交通接送，
所以不管我们是带诗歌或者茶经，或者负责交通接送，
或者是煮送清洁，
或者是烧菜清洁，
我们都能够一同分享这份喜乐，
我们都可以一同分享这样的喜乐。
而当我们是愿意彼此服侍的时候，
而且当我们愿意彼此服侍的时候，
神就在我们当中是作奇妙的工作，
神就会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
让我们更加彼此相爱，
让我们更加的彼此相爱。
而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之后，在使徒行传20:38里面可以看到，
而且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之后，使徒行传的20:38那里可以看到，
以弗所长老真是为了不能够再见保罗见面，是感到非常非常的伤心。
以弗所的长老他们为了不能再看保罗的面而觉得很伤心。
我们可以很清楚在这里看到他们真的非常爱保罗，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的爱保罗，
因为保罗为他们劳心劳力付出了很多，
因为保罗为了他们劳心劳力真是付出很多。
这种弟兄姊妹之间亲口的爱，
这样在弟兄姊妹之间亲口的爱，
要给我们彼此服侍当中舍去的时间精力金钱，
要比我们彼此服侍的舍去的时间精力金钱
都要珍贵百倍，
都要珍贵百倍，
能够享受这样的爱，
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的爱，
又岂能不算为有福呢？
又岂能不算为有福呢？
最后保罗知道他最大的福气并不是在于他眼前所能见到的成果，
最后保罗所看到他最大的福气不是在他眼前所看到的成果，
而是将来在见主面的时候他所能得到的赏赐，
而是将来在他见主面的时候所得到的赏赐。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我就见到保罗对自己侍奉的看法。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自己侍奉的看法。
他知道如果他自己忠心做自己的功夫的话，就能按自己的功夫得赏赐。
他知道要是他忠心的做他自己要做的事的时候，他就能按着自己的功夫而得到赏赐。
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里，我都也都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祝福。
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那里也看到保罗对这个提摩太的祝福。
亦都系我哋熟悉嘅经文，
也是我们所熟悉的经文。
佢话美好嘅仗佢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跑尽，所守信的道亦都系守住咗。
他说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也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也是为所有爱主的人存留。
从此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也是为所有爱主的人存留。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你相信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奉献的一切，
你相信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奉献的一切，
除了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果效之外，
除了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果效之外，
是不是还有在天国中永恒的意义，
还有在天国上永恒的意义吗？
你是希望是到了审判的日子，
你是否希望到了审判的日子，
主会称赞你为良善忠心的仆人，
主会称赞你为良善忠心的仆人。
最后我们在这里简单作结，
最后我们在这边简单的做一个结论。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有关保罗的经文，
今天我们看了不少有关保罗的经文，
要去理解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
要去理解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看到施比和传福音方面有时真的要付上非常大的代价，
我们看到施比跟这个传福音的方面，我们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但换来的祝福却比我们付出的要多上百倍。
但是换来的祝福要比我们付出的更多上百倍。
保罗在他的信里面成日都说用的比喻是要打那美好的仗，和在场上赛跑得冠冕。
在他的书信上，他常说要打那美好的仗，在场上赛跑得冠冕，
用的都是运动员和军人的比喻，
他所用的都是运动员跟军人的比喻。
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奉献和施予的心智，
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都有施予跟奉献的心智，
但如果我们不控制自己约束自己生命的时候，
但是我们若不约束自己超越自己生命的时候，
很多时候只是有心无力，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变成有心无力。
如果我们不能够我们控制自己在娱乐购物，或者是在自己分配我们休息时间上面作出一些调整和控制，
但是我们不好好的控制我们娱乐购物跟那个时间金钱方面 的分配的时候，
我们绝对是没有多余的金钱和时间精力去做更多的服侍和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就很难有充足的金钱跟精力去帮助需要的人。
如果我们细心去想一想的话，
要是我们细心的去想一下的话，
我们在这一生人里面，我们真的受了神和受了很多爱我们的人很多极大的恩惠，
我们其实在一生当中受了很多神跟其他爱我们的人很大的恩惠，
神给了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
神给了我们生命的气息，
他我们的父母是将我们是很辛苦地养大，
我们的父母也将我们很辛苦地养大，
主耶稣他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让所有信他的人都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去的生命就是要我们很多信他的人能够享受有新的生命。
保罗和其他很多宣教士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将福音带到世界上面各个地方，
保罗跟其他的很多的宣教士他们都是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
令到我们今天有机会是能够听到福音，
啊，这样使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
他们每个人都付上极大的代价。
他每一个人都付上极大的代价。
但如果没有他们的付出的话，我们都不能够今享受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但是没有他们的付出的话，我们今天就不能享受他们所付出的一切。
你愿意去学习他们的榜样，去付出你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其他人，改变其他人的生命吗？
你愿意学习他们的榜样，付出你的时间跟精力，去帮助其他人，去改变其他人吗？
你愿意付出你的时间，去将福音传给你的朋友，让他们活得更加丰盛？
你愿意付出你的时间，去把福音传给你的朋友，让他们有更丰盛的生命吗？
你愿意花你的时间精力去服侍一些有病或者灰心失意的人，让他们在生活里面能够重新看见希望吗？
你愿意花出时间跟精力去关怀服侍有病的人、灰心失意的人，让他们能够重新看到希望吗？
你愿意将你多余的金钱是捐给一些宣教或者扶贫的事工，让一些远方被停息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和新的生活。
你愿意让你多余的金钱捐给宣教跟扶助贫穷人的事工，让远方我们不认识的人都有机会得到新的生命和生活吗？
你愿意在你当你很忙或者是财政是很紧缺的时候，仍然坚持去付出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吗？
你愿意在你很忙碌的时候，或者你的财经很紧凑的时候，依然支持付出时间跟金钱去帮助他们吗？
最后我们可以每人都可以细心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好像保罗一样？
最后我们可以很细心的去想一想，我们愿意像保罗一样吗？
真心去相信主耶稣所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
真正的去相信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
并愿意去真正去遵行他的教导，
并且愿意去遵行他的教导呢？